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18集中的两个小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生活不易事事难，喜得真言处处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 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伴儿在冤狱中受煎熬，河北85岁老妪悲愤离世，山东八旬王志庚在家被非法判刑3年，曝光河南政法委副书记610主任易振利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廊坊三河市法轮功学员马维山、王月老夫妇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多年来持续遭到中共人员的迫害。现年82岁的马维山老人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冀东监狱迫害。今年8月24号，马维山的老伴王月没有等到狱中的老伴回家，在悲愤中离世。马维山早年做过村干部，私企经理，修炼法轮大法后，曾经患有的多种顽疾不翼而飞，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身心健康。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马维山因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在高阳劳教所，他吃的是干馒头，喝的是只有2-3片白菜帮的泥沙汤，每天要干10小时以上的挖沟上料的重体力劳动。他还曾被靠在水池的铁管上冻着。2006年，马维山被燕郊分局警察绑架，后被枉法冤判3年半，在冀东监狱遭受迫害。2015年，马维山被三河市法院枉法冤判5年。他在当庭所谓的庭审判决书上写下庭审无效，判决作废，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后他一直住在家中。2018年9月，马维山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燕郊西城派出所2警察绑架到三河看守所。由于持续不断的绑架、骚扰、非法关押等迫害，使马维山老伴王月身心受到重创，老人家经常以泪洗面。本来健康的身体每况愈下。8月24号，王月老人在孤苦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5号，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王志庚老先生被高新区4-5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北海路派出所警察和法院的人串通一气，迫使老人在派出所接起诉书、传票、监视居住决定书，然后通知老人的儿子将他接回家中。8月26号，公安、法院、检察院8-9个人在王志庚的儿子家中对王志庚进行所谓的审判，枉判3年，勒索罚款5000元。随后王志庚被带到潍坊第二医院检查身体，意欲送往潍坊市看守所收押迫害，因时间太晚，只得让他儿子接回家中，周一再送。现年82岁的王志庚原是一名教师，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志庚因为坚持信仰被关进了转化班，强行洗脑近20天后被强行罚款1000元放回家。2000年王志庚被非法关押期间，被靠在大吉路边大树上，被屈辱示众4个小时，还被罚坐在冰上几小时，罚跑步、扇耳光，并勒索罚款10800元。2013年，王志庚因贴法轮功真相标语被警察绑架，送洗脑班非法关押，期间罚坐铁椅子，警察向他家人勒索20000元后放他回家。2020年7月，王志庚的儿子接到奎文区法院电话，要求他到法院去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法院传票，说要2020年8月3号非法开庭，王志庚被迫流离失所。如今，王志庚又被法院枉判3年，面临当局的进一步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各自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 呼吁各国政府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610主任易振利在此次递交的迫害者名单之中。易振利于2008年9月至2014年2月任河南省新乡市政法委书记，2017年7月至今任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610办公室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易振利对在任职期间对该地区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恶行应承担主要责任。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和2021年期间，河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岳彩云、郭宝军、白国显等16人被迫害致死，至少192人被非法判刑，至少768人次被绑架，至少212人次被骚扰，被勒索抢劫钱财至少205万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长岛居民在商场喜闻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在匈牙利首都传播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9号，美国纽约长岛沃尔特怀特曼购物中心迎来了法轮大法展位，长岛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商场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一位中年女士来到展位前，法轮功学员向她介绍法轮大法。这位明白真相的女士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当法轮功学员得知她脖子疼时，告诉她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她离开后不久又回到展位，告诉法轮功学员这九个字太神奇了，他一直在背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脖子的疼痛减轻了。一位在梅西商场工作的中年妇女经过法轮功展位时，法轮功学员给了她一朵莲花，并告诉她莲花的意义和九字真言。在了解了真相后，她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并很高兴地拿走了法轮大法传单。过了几天，她又来到了展位，兴奋地告诉法轮功学员他这几个月一直在为能否找到合适的住所着急，结果在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后的第二天，就一下找到了两个让他满意的住所。他说，九字真言给他带来了好运，并赞赏法轮功展位有强大的能量场。商场经理在给法轮功学员的短信中写道，你们的展位和展板做得非常漂亮，你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好和善良。他邀请学员参加9月10号和23号在商场举行的健康保健活动，希望法轮功学员全天在商场做功法演示和开设教功班。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0号，法轮功学员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游行活动，传播法轮功真相，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到匈牙利。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打头阵，随后是巨型转法轮书模型和真善人横幅，接下来是练功队、惊奇队、横幅队、腰鼓队以及舞狮。游行队伍从布达佩斯市中心福瓦姆广场的中央市场大厅前出发，沿着瓦奇街到达克里斯托夫广场，然后返回福瓦姆广场。法轮功学员还在广场设立了信息亭，便于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一对带着两个小孩的夫妇跟着游行队伍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人，但在中国却被当局迫害。孩子的父亲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感到震惊，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他认为人应该注重精神修炼。晚上8点，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烛光守夜， 悼念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2万。
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不顾民生，强制实行清零政策，造成中国各地出现许多人为惨剧和乱象，次生灾害遍地都是，引发全世界舆论关注。比如活人被塞进了尸体袋，北方民众抢不到菜挨饿，出门买食物却遭防疫人员围殴，成堆的捐赠食物在公寓外腐烂，居民集体敲锅尖叫抗议，隔三差五就会看到一个跳楼的尸体躺在楼下等等，着实令人悲痛。还有因为核酸检测问题，怀孕8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导致在医院门口流产，突发心脏病的父亲被5-6家医院拒收，最终因延误救治去世。39岁男子突发心绞痛，连续被3家医院拒收而猝死，需要肾透析的小伙子，治疗白血病的幼童求助无门等等等等。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全国各地都因为极端的防疫政策造成许多严重问题。中国清华大学法律教授2022年初在微信发布一篇文章，题目是直面真实的世界，这篇文章在2小时内即被全网删除。文章认为，清零政策造成的种种次生灾害，根源是制度造成的恶，因为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文章说，在中共国家机器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得越高，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的无足轻重。这个作为群体的民众指的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中国人，而是共产党及其主动和不得已的跟随者，他们盗用群众代表之名，目的是把他们手中的国家伪装成共和国，让人们把共产党误以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把共产党的各类以维持共产党利益为核心的政策都渲染为为人民服务的政策。事实上，共产党做什么都是为了中共自身的执政权和利益。例如，中共之所以在防疫上采取极端的清零，是因为他想要证明中共模式有制度优势，是中共想要在国际社会与民主国家争夺话语权的筹码。因此，清零不但是一个防疫政策，更是中美对抗、国力较量的国际战略目标。既然是战略目标，那就不惜一切代价，代价就是老百姓。中国多数民众都感觉现在的体制有问题，制度要改革，但从来不去思考，也不敢去深思，这个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当然就是中共啊。多年来，许多中国人一直感觉自己被代表，事实上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心声，而且时间一长，渐渐也忘记自己需要表达什么了，甚至很多人麻木到认为自己被代表也可以，给自己省了很多时间，殊不知自己已经没了思考了，却以为理所当然。在变动的大环境中，人人心情恐慌焦虑，谁能保证被封城摧残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在对未来前途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感到茫然不安。因此， 在中共无孔不入的强国宣传之下，许多人想抓住貌似强大的党国政府作为安全感的来源，却选择性地忘记了极端的封城手段就是中共下达的命令。经济下行与人民失业等问题在中共眼里远远没有党的利益重要，也就是说中共才是人们不安全感的来源。那么当人们认为跟中共站在一起才能永保安康的时候，认为做个顺民才不会被专政的时候，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呢？大家别忘了，李文亮在去世前也曾热衷于参与中共发起的强国十四亿护旗手的行动。可是当疫情爆发时，李文亮作为圈内人快速得到了信息，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本性反映出来，他立即在朋友圈里发了温馨提醒，但是很快共产党就把他当作专制的对象，一点也不手软，拘留、恐吓、检讨、监视，最后被感染而死。或许李文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意识到了残暴的中共才是苦难的根源，因此他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感叹：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我们中华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同时也是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当下的世界大动荡中，我们得活得明明白白，不用麻木地继续被中共代表。我们不需要被代表，唯有丢掉被灌输的自欺欺人的观念，看清真相，才有可能自救，才能找到保护家人的办法。试想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到幸免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李佳与善果的评论文章《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碰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 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高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6.4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18集中的2个小故事：一、没病的感觉真好；二、译文《活生生的奇迹》，雷尼从轮椅中解脱出来。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没病的感觉真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12月7日。我得法比较晚，大概是在1999年425的前几天吧。一步步的走到今天，靠的是师父的精心呵护。我是那种比较有求道之心的人，念大学期间对武术气功什么的很感兴趣，还真下了一番苦功，时间与精力投入了很多，汗水流油几大缸。但是由于不得法，功夫不但没上去，还弄得气脉紊乱，同时增长了许多争斗之心。在人生的字典里，我是很相信奋斗的，所以毕业后为了所谓的理想与事业，那真是苦苦求索，执着追求，最后撞得头破血流，才似乎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操纵自己的命运。但此时已不知不觉搞得浑身是病，头疼，胸口闷痛，腰痛，上呼吸道痛，关节炎，并且极爱感冒，大概是10天一次吧，真是痛苦万状。在家里最轻的就是床，到街上最流行的就是药店，整天吃药，随身的手提包里至少常备3-4种药，一些常吃的中成丸药，只要品尝一下就能叫出名字。为此我爱人直夸我真厉害，称我为市医堂的创立大户。常吃的药品能如数家珍，如消炎的有利君沙、炎涤、牛黄消炎片、环丙沙星、头孢暗便、双黄连糖浆，最好使的是印度产的西附辛。清热解毒的有牛黄解毒丸、银翘解毒丸、牛黄上清丸、牛黄清心丸、龙胆泻肝丸、中天清肺益火片、黄连素片、气管炎哮喘痰丸、水丸等。安眠的有安定片、睡美宁、骨维素、神衰果素片、朱砂安神丸。补品有大枣、蜂蜜、枸杞子、蚂蚁酒、人参酒、小葱葱母叶、醋泡黑豆、六味地黄丸，还有什么逍遥丸、橘红丸什么的，现在已经想不太清了。吃的早晨打开卧室窗户，透进新鲜空气时，就会闻到室内的药味，是从体内散发出来的那种浑浊的药味。那时还有一个治病办法，就是拔罐子，是传统方法，前胸拔，后背拔，腰部拔，太阳穴拔，罐子从大到小3-4个，摆在那齐刷刷的一排，还挺壮观。常年病兮兮的，谁也不能总伺候你呀，那就自己拔。有的时候掌握不好，后背和腰部被烧出成片的大水泡，水泡一破，挨上衣服，火辣辣的疼。那时除了自己生病外，再一个特点就是发怒、耍脾气、骂爱人、打孩子，他们二人被我搞得生活也很痛苦，对我是又恨又怕，还有一些爱。我本来就脾气大，再加上生病，脾气更坏，同时也没有很好的道德修养，就更糟糕。那时还有一个隐隐约约的、飘忽不定的，从心里往外发出来的思绪是想回家，生活上有一种没着没落的孤独的感受。躺在床上，有时就想起儿时的时光和那五谷的饭香，可回到老家，还是精神上得不到慰藉，还是有一种孤苦飘摇的感觉。和爱人说吧，也得不到宽慰，这种情况谁有啥招啊？跟孩子说更没用，他不懂事儿啊，只知道玩。所以那时不光身体有病难受，精神上也空虚痛苦。当时我非常羡慕那些欢蹦乱跳、精力充沛的人，而自己每天有精神头的时间只不过5-6个小时，晚上早早的睡，早晨晚晚的起，有时浑身发冷，就盖2个被子， 浑身出的汗弄得被子湿乎乎的，那还是冷，简直病得无可奈何，苦不堪言。到最后没办法，在得法前一段时间去找一个被附体的人来给治病，现在看来那家伙附体层次很低，他自吹自擂说走南闯北没遇到对手，自称是某某佛。他说给别人看病时自己说过什么，过后都不知道，让我注意听，还说给别人看完病后有时很难受，还暗示着要拉我入伙，搞得我既害怕又反感，真是毛骨悚然。但也奇怪，他给别人看病都像模像样的摸脉，唯独不给我摸脉，再三请求也不摸。当时心里还犯嘀咕，这不摸脉能看好病吗？最后弄红布画符，给了15个红布条，白花了150元钱。其实这时《转法轮》一书在家已经放了一年了，这一年中好像还没看完一遍，也就更没有修了。一年中光顾忙于挣钱了，实在无奈时才想起了再试一试气功治病。我以前认为练气功只有练动作才有效的，可介绍我修炼法轮功的人非常强调看书，没有积极的教我动作。我家附近还没有发现有练法轮功的，所以就拖了一年没有入道得法。这回再拿起书看，也没找到怎么调息啊，怎么易手的，认为还是不能自学，但是看书就觉得舒服，身体轻松。于是就在书的中间随便翻到感兴趣的，认为有道理的部分，不连贯的一小节一小节的看，觉得书中讲的有的地方有道理，有的地方看不懂，而有的地方太玄。不管怎么说，看书就身体松爽。我还有个看书习惯，那没事的时候就翻着看吧。没几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事说他家附近有练法轮功的，还给我比划了一个抱轮的动作。回家我照那动作一试，感觉很强烈，胸闷得几乎上不来气，赶紧把手拿下来了。又过了一天，找到那个练功点，跟着学起来。没几天，身体状况直线好转。当时又在那个点上看了师父在国外讲法的录像，大概是美东讲法，那场真强啊。当时也没怎么听明白师父讲了什么，一是内容听不大懂，再一个是听了不长时间就睡觉，断断续续的一直睡到看完录像，太舒服了。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从那以后我体会到了没病的感觉真好，也从那时开始，精神深处的那种时隐时现没有归宿的烦恼与苦闷也不见了，而且从那以后再也不骂人不打人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活生生的奇迹，雷尼从轮椅中解脱出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9月17日。本文将描述的是发生在雷尼·利维森身上的奇迹。雷尼生活在澳洲南澳大利亚省的爱德雷德市，此文由他的母亲杰西·雷考特执笔。我是20个月前在爱德雷德市附近的一个社区中心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我同我女儿雷尼住一起。这不是我的心得，而是雷尼的。她今年25岁，是6个孩子中最小的。她生下来就有多种健康问题，随着年龄增长，病情愈加明显。她被认为智力迟钝，脊柱畸形弯曲，而且腰椎肿胀导致终身剧痛，稍微站一会儿就不行。出门购物都需要坐轮椅，因为腿部运动会造成他从脚底心到头顶的剧痛。他生活艰难，总是担惊受怕，也无力上学。6星期前，雷尼说他也想练法轮功。我当时想，他内心知道大法的真相，但他怎么能明白这些原理呢？他怎么能学功，怎么能站着和坐着练功呢？我认为这是办不到的，我没了主意，担心不知如何开始。但随即我意识到，其实我并不需要起什么头，因为只要有李老师和雷尼在一起，什么都会做好的。于是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李老师，并开始教雷尼做第一套功法。他每次只能学一点点。2个星期后，他学会了第一套功法，过后没几天他就能站着做了。于是我们俩一起去了练功点，练其他几套功时，他就坐在大家的中间。雷尼独转法轮，并且有很深的领悟。4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练功，他说他可以站着练所有的功了，随后坐下来单盘打坐。这就是活生生的奇迹，我非常震惊，感动得默默流泪。接着雷尼开始每天步行20分钟，他的脚和背也只是偶尔有些不舒服，出去买东西也不需要轮椅了。雷尼说这就是他要走的路，他要跟着师父专一精进的修炼，这也带动了我。还需要什么来证明法轮大法的神奇力量呢？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正因为师父的慈悲，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一美好的奇迹中。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跟您一起分享：生活不易，事事难，喜得真言处处春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四十多岁的小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买自家产的苹果、鸡蛋、鹅蛋、粉条等农产品。去年秋天，小王在一个小区门口卖鸡蛋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同一个县的老乡。这位老乡是位法轮功学员，给小王讲了法轮功真相。小王痛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的小王自己和他家亲人的真实故事。小王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姐，念了法轮大法好，我的买卖咋这么好呢？他发自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姐，你知道我是为了给孩子陪读才来这个城市的，人生地不熟，买卖可真难做啊。老家离我们租住的城里有200多里，农产品要从老家用汽车运来，存在租的车库里，东西在车库里好长时间都卖不出去。农产品呢，时间一长就更不好出售，下了好多货，那是我们全家生活的希望啊。自从认识你以后，做了三退，家里车上我全都给挂上了你给的护身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我都不知道念了多少遍，念到的我脑子什么都不想了。从那以后，我可真是时来运转了，每天起大早贪大晚，我都忙个不亦乐乎，要货的电话不断，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我就把在老家配货的丈夫也给叫来了。现在连本市住房的部队都买我家的粉条，去年过年的时候买走了2000斤，这又要了500斤呢。说到这儿，小王忍不住又说：姐呀，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真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买卖咋这么好呢？还没等我说话，小王又急急地告诉我说：我再告诉你一个神奇事儿，我大姐他们家这2年可惨了。去年秋天，我大姐夫开了个3轮车卖点东西，结果车子叫城管给拖走了。儿子不过日子，整天耍钱赌博，儿媳妇要离婚回娘家了，家里仅有的毛驴突然间也丢了。这一连串的事儿，一连串的打击，我大姐是天天哭，天天哭。我这天天忙，也没时间去他们家，我就用微信视频把我时来运转的亲身经历讲给她听，告诉她真心真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说：你可真胆大，敢在视频里说。小王哈哈大笑着说：我大姐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猜咋样？人家都说城管的人可难搞了，不花钱想要要回车根本没门儿。可是大姐夫的3轮车要回来了，城管一分钱都没要。儿媳妇回娘家2个多月后也回来了，儿子现在也不耍钱了。毛驴子跑出去20多天，突然自己回来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姐，太谢谢你了，我大姐几次要来你家谢谢你呢。我说：可别谢我，我可不敢贪天功，你们真心的相信大法好，是大法师父给了你们福分，应该感谢大法师父。小王把他亲戚们的3退名单给了我，说：我大姐家的事儿，亲戚们都知道， 我把你给的护身符 U 盘都送给了亲戚们，他们都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跟我丈夫说，大法给咱们带来多大的福分呢，你要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丈夫说，为啥不早点认识你？话音未落，小王就爽朗地笑了起来，空气中充满了喜悦，欢声笑语。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里还有一个大陆法轮功学员遇到的真实故事。一天，我去村里的嫂子家，一进门就看见她无精打采地坐在床上，脸色又黄又暗。我问她，你怎么了？咋这样了？他说，儿子离婚了，扔下一个7岁的孙子，自己身体不好，丈夫做生意欠了债，法院来传票把人带走了。他心里很难受，不想活了，喝农药死了算了，把后事都准备好了。我用从法轮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劝导他，并和他讲了法轮功真相。我说，你不能自杀，自杀也是造业，你就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心多诚就有多大的威力。他听进去了，很诚恳地说，行。过了2天，我再去看嫂子，一进门就惊呆了，她和上一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红光满面，精神状态特别好。他高兴地说，你走了之后，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感觉脑袋又凉又麻的，向外冒凉气，一会儿就好了，打算要死的念头也没了，太神奇了，真是要谢谢你。我说，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救了你。嫂子说，谢谢李大师。大嫂的娘家离我们这儿很远，她回娘家的时候和我要了很多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送给家乡的亲朋好友，还讲她受益的亲身经历。我在跟人们讲法轮功真相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人明白真相做三退后出现的神奇故事。其中有个故事我一直记忆犹新，那是2010年，在去山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时候，我被警察绑架到县看守所，一个月后转入了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劳教所里有一个20多岁的河南女孩，是搞传销进去的。由于她不明白法轮功真相而被警察利用着，发现有谁练功就给警察通风报信，并且还打法轮功学员。她得了一种怪病，狱警经常带她到外面医院去看病，也看不好。当时这个女孩骨瘦如柴，连路都走不动，上楼需要2个人搀扶。后来她和我被关在一个监室，我就问她，你怎么了？她说，来例假40多天了。我说，你找队长把外就医吧。她回答说，队长不允许，还说，
我很长时间没睡过一次好觉了，每天晚上睡觉都梦到很多的蛇在咬我。有一次梦见一个大包，我解开一看，里面全都是蛇，咬了我上身，咬下身，我就喊弟弟救我，我弟弟也救不了我。我说，那是因为你常给警察通风报信，说大法不好的话，打大法弟子造成的。我给他讲了红眼石狮的故事，并帮他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第二天早晨刚起床，他就喊了一句，哎呀，好痛快呀，好长时间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我问他，晚上做梦蛇还咬你不？他说没有。我说，大法师父已经救了你了，以后你别再给警察通风报信了。从那天起，女孩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也胖了许多。我们监室还有两三个南方小姑娘，看见发生在河南女孩身上的神奇，就对我说，阿姨，我们也入过团，入过队，你也帮我们退了吧。神奇的事情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发生了太多太多了。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明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得到大法保护，得到你意想不到的福报。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